家好，我是罗宾大叔。今天是2019年7月26日，我们继续来闲侃日本。那今天呢，想详细介绍一个位于日本啊，却有着不一样的热带雨林气候的地方——西表岛。日文呢叫伊利欧莫德吉巴。西表岛呢，这个地方它是位于冲绳的冲绳县这边的，是日本琉球列岛，也就是冲绳列岛八重山群岛中面积最大的一个岛屿啊。你不要看它这个地方比较偏，但是这个岛的面积还真的不小，也是在冲绳县内呢仅次于冲绳岛的第二大岛，所以说是挺不小的一个地方啊。西表岛的面积呢有289平方公里，岛上还是有常住人口的，有2000多人啊，2300-2400常住人口。那为什么介绍这么一个地方呢？我记得以前在介绍冲绳离岛的时候可能提过一嘴吧，但今天呢就专门介绍一下啊。西表岛呢是被形容为日本最后的秘境，虽然说这个最后的秘境在日本不止一处啊，还有很多地方，像北海道的知床半岛也会被称为是最后的秘境，还有像在鹿儿岛县那边的乌九岛应该也有这么一个称呼啊。但是呢，西表岛确实也有这么一个称呼，日本最后的秘境。它有着像南美亚马逊雨林、亚马逊河流域一样多样化的热带生态环境啊。那虽然它是一个亚热带的环境，但是呢，岛上的整个生态系统、整个样貌呢，都和热带是差不多的。西表岛它的面积是冲绳县第二大，仅次于冲绳本岛。虽然面积很大呢，但其实西表岛 90% 以上的面积啊，都是被那个原始的红树林、湿地和其他种类的森林覆盖着的，所以它的森林覆盖率非常高，实际上露出来的可供人类正常居住的地方其实并不大的，它还是一个比较原始的地方。那想要探索这个岛屿呢，必须要上山下海，跋山涉水，这样才可以的。不过呢，这个也正是西表岛它的一个魅力所在。整个西表岛呢都已经被指定为日本的国立公园啊，就是西表岛国立公园，每年呢都会迎来非常多想要亲身体会海岛丰富自然之美的游客。那在这里既有海洋，又有山脉，又有河川，还有瀑布，还有一望无际的红树林和原生树林，所以说这一切呢都是西表岛的魅力之处。那在这个宏伟壮丽的大自然当中呢，你可以体验到和城市截然不同的这么一个生活和体验啊。那无论是沿山路漫游，还是呢划着独木舟在河流溪谷处徜徉啊，那这种体验呢可以说是非常受人欢迎，也非常有那种冒险感的这种体验。那可以说呢，去西表岛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都能玩得非常开心的，是一个大自然的主题乐园。西表岛上的住民呢有2000多人啊，其实并不少了。他们的原住民呢很多都是操着这个西表岛当地比较有特色的八重山方言的。而且呢，岛上其实很少有那种便利店和超市啊，基本上你想要买什么吃什么，或者说找个地方住都不是太容易的啊，保持了这种岛上的原生态的风貌。那再来说一下这个交通方面啊，交通其实不太方便的。去西表岛呢先要去石垣岛，去石垣岛呢那先要去冲绳那霸，从冲绳那霸搭飞机呢前往石垣岛，到了石垣机场以后，然后再转乘巴士到石垣岛上的码头，从石垣港呢再转乘汽船前往西表岛，所以说行程还是比较曲折的啊，比较不容易到达的。那建议想要去西表岛呢，可以在石垣岛上住一两晚，然后再搭乘船前往西表岛。那或者呢，就是把整个行程的重点呢放在八重山群岛这边，就是以石垣岛作为一个主要的支撑点或者大本营，然后前往周边的这些离岛。当然住在西表岛上也是可以的，只不过就岛上的这些配套设施不是太完备，岛上的住宿呢可能对于住宿的要求硬件有一点要求的小伙伴可能会觉得有一些失望啊。那岛上的住宿条件一般的，有一些民宿啊，有一些 Airbnb 啊可以居住，但是当然没有像冲绳本岛上面还有像石垣岛上面那些星级酒店那么好了。西表岛上呢是有两个码头，一个是叫大垣港，一个是叫上垣港。那如果是要从石垣岛坐船前往的话，最好搞清楚去哪个港啊。这两个港的名字也比较相近，这个大和上看上去还挺像的，一定要注意啊，不要搞错了。那如果是准备在西表岛住宿一晚的，那可以根据饭店他给你的指示前往哪个码头，否则你要是去了比较远的一个码头呢，这个交通可是比较要命的啊。那如果是准备当日往返上岸呢，就准备参加这种红树林探险啊、独木舟活动这样的这些活动呢，可能选择大垣港会比较方便，因为那边有比较多的这种导游啊、导览团啊当日出发的， 所以说可以前往大园港。那具体如果是要住的话，可以根据这个酒店离哪个港近来进行一个选择。那岛内的交通呢也不是特别方便啊，那主要有三种方式，一种呢就是自驾，还有一种呢是靠岛上的酒店的一些车辆来接送啊，他们会有岛上的送营车。那还有一种呢就是骑自行车，由于西表岛它的面积很大，200多平方公里，确实不小的，你如果骑自行车的话呢，你要么体力很好，否则估计会骑得气喘吁吁，或者骑到后来骑不动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会比较有挑战性啊。所以说呢，基本建议还是选择前两种，要么就是自驾，要么就是送营车。自驾的话呢，因为我们中国的驾照在日本是不接受的啊，除非你在其他的国家有考过国际驾照之类的，否则呢，那我们也只能选择岛上酒店或者 Airbnb 的这些送营车了。所以说，安排好岛上的交通是一个比较需要关注的一个点。那还有一点呢，就是在岛上旅行啊，岛上漫步的时候一定要当心啊，千万不要撞到或者千万不要碰擦到这个岛上特有的一种山猫种类，叫西表山猫。西表山猫是非常非常珍稀的一个品种啊，据说是已经面临绝种的这么一个危机了，岛上也只有100多只。那他们会在岛上穿来穿去啊，虽然数量很少，但是偶尔还是会被我们碰到的。那每年总会有西表山猫它不幸被撞死或者撞伤这样的情况发生。那如果撞死或者撞伤一个，那你可有大麻烦了，这个是一个保护动物。而且呢，考虑到人文的保护和对岛上生态的保护，那我们一定要保护好这个山猫啊，毕竟绝种这么一个非常珍稀的动物也是很可惜的。那西表山猫呢，也是西表岛的一个象征物啊，他们的图案以及他们的一些造型啊、公仔啊之类的，在西表岛上可以说是随处可见。那去了以后呢，建议买一点啊，回来也可以发个朋友圈或者给亲朋好友作为礼物送一下，说明我也去过西表岛了。介绍一下去西表岛上要体验哪些活动是不可或缺的啊。首先去一定要参观一下它非常广阔壮观的红树林。岛上的浦内川呢是冲绳县内最长的一条川流啊，最长的一条河流。而且呢它支流非常众多，主要可以在比较窄的川流处呢欣赏红树林的生态。想要去欣赏这些红树林，想要在川流间穿梭呢，划独木舟是可以说是唯一的一个选择。它是有各种各样的导览团和观光团可以给你安排这样的服务。那租借好独木舟，租借好救生衣呢，就可以前来好好的玩一玩了。那你基本上不需要自己准备什么东西啊，反正就准备一个纯棉的服装，可以比较快速干透的那种啊，你万一被溅湿了可以快速干透。然后呢再吃得饱一点，免得到时候路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没什么吃的东西。然后呢就能参与这个独木舟的观光活动了，可以玩的时间长一点啊。划独木舟的时候可以欣赏这种红树林，然后还可以在潮涨潮落的时候在红树林这边穿梭啊。一般在涨潮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整片红树林就好像是那种水生植物一样在水里长出来的。那潮退下去呢，你才发现水下泥土其实非常肥沃啊，非常壮实的肥沃的红树林根。可以说这种红树林也是非常稀奇的一种景观吧。一般来说我们普通的陆生植物这水一涨基本就根就烂了，那这种红树林也不知道什么原理能在水里和陆上都生长的一样茂密茂盛了。那到了西表岛呢，就一定要参加这种浮潜啊、潜游啊这种活动啊，因为这里海水相当相当的清澈，石垣岛这边周边以及西表岛这边的海水是极为清澈的。旁边的那个宫古岛有宫古兰啊，石垣当然也是不成多让的，海水非常非常的清澈。你如果是浮潜的话，只要把头扎进水里呢，就看到无数无数的珊瑚群和不同种类的热带鱼啊。那如果到深一点的地方，你应该还能看到这种海龟啊，这种海生生物。当然看到海蛇一定要躲远一点啊，这种海蛇一般都是有毒的。浮潜活动呢，可以来找当地的导览团或者旅行团，他们会租借这些浮潜用品之类的，反正你只要空身来就可以了，有钱就保证可以把一切都配全，爽爽的享受一下在岛上浮潜的乐趣啊。然后到了西表岛以后呢，有一个项目绝对也不能错过的，就是坐牛车到旁边的一个无人小岛，叫游步岛。游步岛呢离西表岛旁边非常非常近的，是没有人居住的，是个无人岛。两岛之间的海水呢也很浅啊，所以说自古以来连接两岛的交通呢都是依靠着这个水牛车来拉车。那到现在呢，水牛车已经成为这里一个最大的观光卖点了，可以拉着游客从西表岛到游步岛往返。那坐着牛车其实也是一种比较不错的感觉啊。我们一般中国人都是坐马车嘛，然后日本这种牛车其实也是蛮 有特色的，像我记得以前的动画片里面，好像那种新娘结婚的时候啊，都是由一辆牛车拉出来的。那我们也体验一下这种日本新娘的感觉吧，当然是没有那种日式的这种婚礼礼服的，我们就浅尝辄止体验一下。那在游步岛上，虽然是个非常小的无人岛，但是呢上面设施也挺多的，就包括一个游步岛的热带植物乐园，那还有一些不同的区啊，比如说像海洋区啊、植物区啊、水牛区。那如果看到水牛区呢，你还可以看到那些比较辛劳的水牛在那些地方休息啊，而且每只水牛都有自己的名字的，也有一些自己独特的个性，所以有的会比较勤恳一点，有的呢比较懒惰，要么你抽两鞭子才会走得比较快。注意啊，千万不要去逗弄过分，因为牛虽然看起来比较温和，但是万一牛脾气起来的话呢，也是挺凶的，到时候弄个伤筋动骨就不太好了。反正就是我们离得远一点，然后远远的观看这些貌似温顺的动物也是不错的。那岛上还有一个地方呢，是一个叫 Tudumadinohama， 是一个海滩的名称啊，这个名字可能是当地的八重山屿吧，长得像一弯弯的一轮弯月一样，所以有的人也叫它月之海滩。那这个地方除了可以浮潜，除了可以游泳以外呢，也是整个西表岛看日落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点啊。那如果在日落期间和情侣在这边徜徉一下，在海滩边徜徉一下，约会一下啊，那如果人少的话，找个无人的角落，再说一些私密的悄悄话，看看日落，那这种感觉绝对爽呆了，爽透了。总而言之呢，西表岛作为日本的最后的一个秘境啊，最后的一个原始的神秘乐土，这边有红树林，有海洋，有川流，有独木舟，有西表山猫，有水牛车，那这些东西个人觉得都是不容错过的。那如果来到冲绳，如果来到石垣岛这边呢，个人建议还是去西表岛看一看，最好在那边住个一两晚上啊，去充分享受一下这个神秘乐土的乐趣。好了，那今天的这一期闲侃日本呢，就先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聊。接下来是罗宾大叔的广告时间。罗宾大叔可以提供如下的收费服务，包括日本自由行深度游的定制服务，以及日本经营管理移民的咨询办理服务，包括经营管理移民 DIY、 经营管理企业托管安心服务、购入旅馆经营托管安心服务，以及赴美生子、附加生子的咨询服务，赴美生子城市签的代办服务，以及美国、加拿大十年旅游签证的代办服务。还有呢，就是希腊购房移民服务，也叫希腊黄金签证项目，25万欧元希腊买房送一家三代绿卡。还有瓦努阿图绿卡捐赠项目，瓦努阿图入籍捐赠项目，是全世界最经济、最快、最省心、最没有移民间的移民项目。以上所有的服务和罗宾大叔特别独家干货，都可以在罗宾大叔的个人官网www.罗宾大叔的全拼.com 上看到。您也可以添加微信82747970 82747970向罗宾大叔本尊咨询服务详情，添加时请注明获知微信号的渠道和咨询的内容。谢谢大家。